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今日是2025年8月18号。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李强现身，习近平不是核心，揭习近平家族隐瞒。台美经贸升级，达拉斯传来重磅信号。艺术巨匠范曾离奇失踪，女儿曝光庄园怪事。埃及突然转向，中制战机受冷落。加航突发大罢工，百万乘客受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9月3号阅兵前夕，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草木皆兵。北京时间8月17号凌晨，网上传出大量军车在北京东城大街上排练的影片。中共官方曾经发通告说，8月15号至17号，北京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临时交通管制。8月20号至23号，天安门广场暂停开放。现在北京已经处于高压保安的状态。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两侧，密布军警和便衣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中共北大河会议刚刚结束，就传出习近平进入301医院的消息。8月15号，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自媒体人胡力任在他的频道中透露，8月14号深夜，上海三名顶级医学专家被紧急召入北京301医院为习近平会诊。今年北大河会议亦尤为不寻常，在开会前就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比喻为密室会议。8月15号，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总理李强在北京出席了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人民报分析说，和前两届不同的是，这次活动没有习近平在作的任何指示，李强的讲话中亦没有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表述。李强的表述明显淡化习近平的地位，将中共置于习近平之上，而改变以往固有的表述必然是有原因的，难道是北大河秘密会议决定习近平事实上已经不再是核心？就在这个风口之上，中共军部军网16号推出关于82军某旅重塑威信的报道。报道突出政工干部要讲真话报实情，而且通篇没有提到习主席。这个是不是亦是从侧面话给外界北大河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几耐之前，海外有爆料说，就在北大河会议的前夕，拱卫北京的82集团军已经悄然进驻北大河，全面封控，发出调令的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时远在万里的澳洲悉尼，一场车祸，一位23岁的超级富豪女杨兰兰突然名声大噪，并同习家人挂上了勾。旅居悉尼的自媒体人司马富在节目中披露，澳大利亚是一个习近平家族的天堂，从90年代澳大利亚就一直是习家和这些中国红色权贵家庭最重要的资产配置目的地之一。习近平的二家姐一家人就生活在墨尔本，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的弟弟齐瑞新的一家人亦移民到了澳洲。华尔街日报曾经在2019年深度调查披露，齐瑞新的仔齐明，习近平的表弟，长期活跃在澳洲高端赌场，涉案金额巨大，并因为涉嫌洗钱、跨国资金流动和有组织犯罪，金额达数亿美元，成为澳大利亚警方和情报机构重点调查对象。报道说，2011年齐明的妻子在墨尔本高端社区购房，价值近380万美元。虽然报道强调没有迹象显示这些活动与习近平本人有关， 但在2019年8月底，報導作者、駐京記者黃春寒被中共當局驅逐。司馬庫認為楊蘭蘭事件爆發的時間點非常敏感。司馬庫說，現在網絡上盛傳的各種消息不斷提起習家的標籤，如果他是習近平的反對派，就可以借楊蘭蘭事件以他隱匿巨額財產，解構習近平被自己塑造那種反腐形象，撕落他最後一塊遮羞布。一方面是習近平高調反腐的虛偽形象，另一方面卻是真實的奢侈淫逸的特權家族。亦有媒體人爆料說，中共公安部放話三個月內不准查楊蘭蘭，誰查了就要坐監。然而中共早就已經在全球惡名遠揚，臭名昭著。8月15日晚上， X 推主雪柔在網上發帖表示，中國內地有無數人在問今年是否能夠改朝換代了，捱不下去了。短短的一行字，現在已經引發90多萬推友閱讀，評論區引發熱議，節選精彩點評友應該可以，氣數已盡，非換不可。改朝換代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國人民發起革命，就好像孫文一樣，共產黨換誰上位，中國人民一樣都還是韭菜，一切皆有可能。專制獨裁政權往往都是瞬間坍塌。網友亦紛紛留言，不要急，不要急，快樂自由是行動爭取來的，一年不如一年。黎明前的黑暗堅持，共朝末年。面對這麼強大的民意，中共亦是狗急跳牆。近日網絡上流傳出多則中共招聘網絡輿情引導員的啟示，內容是招收兼職海外輿情引導員，發一條貼5元。網友嘲諷說，海外5元9，你比國內的5毫9情何以堪啊。亦有直言，這個是一場輿論戰爭，都行動起來。不單止是這樣，據知情人士向大紀元記者透露，中共公安還一直在大陸招聘免費的網絡志願者，大量收集社交平台熱點事件的各方面證據，最後將證據直接發給北京公安局網絡安全部隊。時事評論員岳山表示，這個是中共所謂的輿情引導出現的一個升級版。現在中共試圖形成一個利用海外平台搞輿論抹黑行動的機制，這個是中共在政權危機下的最後掙扎。現在中國國內財政虧空，最後可能連這些狗糧都發不出。近日最新的美台經貿合作有了一個大動作，台灣經濟部宣布在美國德州達拉斯成立台灣貿易投資中心，這個不單止象徵著雙方合作關係的進一步升級，亦為兩地企業搭建了更緊密的橋梁。達拉斯被看作是美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德州州務卿 Nelson 在致辭的時候直言，台美關係正在不斷深化，德州更是台灣在美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他強調，台灣是德州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不單止值得信賴，更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力量。同一日，美國商機日亦首度落地達拉斯，現場聚集了30家來自台灣的重要廠商，採購重點涵蓋食品、生技醫藥、化工、電機能源以及電子零組件5大領域。為了促成實質的合作，活動安排了超過100場一對一洽談，超過55家美國供應商參加，場面非常熱絡。很多台灣廠商坦言，這個是難得的機會，比如乖乖公司採購部經理劉毓就說，這個應該亦是我們第一次向外擴展，配對到10家美國供應商，各產業我們都要談。另一位華立資深經理李晶亦指出，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是關鍵原因，我們希望能夠多找一些美國當地的供應商，尤其在塑膠原料和半導體化學品上，這個會令我們更有優勢。美國方面同樣樂觀， Polyventis 副總裁 Manon 直言，地緣政治不斷變化，現在正是將亞洲和美國製造業緊密結合的最佳時機。這次活動還同步舉行了美台供應鏈合作論壇， 重量级专家和业界人士齐聚，针对产业现况展开深度交流，探讨未来可能的合作空间。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总结说，这个不单止是采购，更是一种善意的姿态。我们希望维持平衡的贸易关系，亦展现台湾对美国市场的重视。这场在达拉斯的美台经贸盛会，不单止是一次采购交流，更是双方携手共创未来的信号。随着贸易中心的成立和企业对接的启动，美台经贸合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下面要同大家讲的是一条令整个艺术界震惊的消息。中国著名书画家现年87岁的范曾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公开露面了。8月16号他的女范晓慧在微博发声，证实父亲不知所踪，同时还透露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范晓慧说，他最后一次同父亲有直接联系是在7月5号的生日聚会之后，其后父亲通过微信留言，但说是在医院陪护徐梦，也就是范曾去年再婚的年轻妻子。然而范曾本人已经高龄80几岁，需要照顾的人反而被讲成是在这里陪护病人，这个令他当时就有点怀疑。真正令事件变得扑朔迷离的是7月13号，就在这一日，范曾被徐梦带来了碧水庄园，之后再无消息。而几乎同时，他名下数十年的珍藏书画和古董亦被人分批搬走。更诡异的是，庄园大门现在已经被贴上封条，屋里面人去留空，只是剩下几位在身边服务十几年的老厨师和门房。而那些新聘的家庭服务员全部都跟着徐梦一起消失了。据说徐梦还曾经强迫员工关闭房间里面的监控，并威胁说不给外传，否则就要报警拉人。随后库房里面的大批字画和古董被庄商运走，但去向成谜。艺术圈人士透露，最近市场上突然出现不少低于市价的范曾作品，这个亦令外界怀疑是否与这次神秘事件有关。同时范曾的艺术公司仍然在网络上直播卖字画。面对网友，近日埃及传出消息，已经和土耳其签落了一份涉及技术转让、联合生产和采购的大单。这份协议被外界称作一条龙合作，要知道这个已经是继印尼之后又一个加入可汗计划的国家。印尼早在之前就决定购买48架可汗，而现在埃及亦迈出了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亦都被点名是潜在客户，这个令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土耳其正在将原本可能买中国战机的国家一步步拉到自己的阵营里面。对此，中国时事观察员张斌表示，土耳其的动作其实更多是对外宣传。可汗战机严格来讲是四代半战机，拥有一些五代机的特征，但还未有完全达到真正的五代水平。它和南韩的 KF-21 非常相似，都属于定位准五代机的机型。它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相对便宜，而且政治敏感度低，特别适合那些买不到 F-35 又没办法自己做飞机的国家。不过从制造模式来看，可汗还是比较依赖西方系统，它现在用的是美国 F-110 发动机，但美国现在只是给了6具样机，未来能不能够继续供应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相比之下，南韩的工业基础更强大，如果美国要在全球扩大四代半战机的市场，可能会更倾向于与南韩合作。土耳其这次开出的条件可以说极具诱惑力，初期几乎不需要出钱，等飞机量产后再付款。对预算紧张却又想要提升战力的国家来讲，这个简直是量身订造的方案。至于埃及，外界早就多次传出他们可能要买中国的歼10CE，但迟迟未有真正落实。 原因很现实，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上的顾虑。专家表示，土耳其可汗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了一张漂亮的牌，土耳其的这一步棋不单止是卖飞机，更是扩大外交影响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场战机市场的博弈还远远未结束。加拿大最大的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8月16号凌晨突然全面停飞，原因是和工会的劳资谈判彻底破裂，空乘人员集体罢工。这次罢工规模非常大，涉及大约10,000名空乘人员，结果就是近700架航班被迫取消，上100,000名旅客受到影响。加拿大劳工部长帕蒂·哈伊道在新闻会上宣布，他已经要求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介入，并启动具有约束力的仲裁程序。换句话说，政府下令罢工必须立即停止，空乘人员必须回到工作岗位。不过加航自己也说了，就算罢工立即结束，全面恢复运营可能还要花上4到5日。想象一下，这几日无数旅客被滞留在机场，只是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就聚集了大批举着横幅挥舞旗帜的空乘人员，场面一度非常紧张。这样这场冲突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一句话，工资，特别是登机薪酬。大家可能不知道，过去航空公司只有在机舱门关闭之后先开始计算空乘人员的工资，但是在这个之前，比如帮旅客登机安置行李，这段时间的劳动基本是无偿的。工会说这个对空乘人员极不公平，毕竟他们的工作不是从飞机起飞那一刻才开始的，而是从登机后开始，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性的高通胀之后。工会要求补偿和加薪，得到了民意的广泛支持。根据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调查，59%的加拿大人站在空乘人员这一边，认为他们的诉求合理。其实加航也不是完全没有让步，他们提出未来4年内薪酬上涨38%，第一年就提高12%到16%，还承诺加入登机薪酬。但工会认为这些补偿还是远远不够。上个礼拜，工会成员更加是以高达99.7%的支持率投票通过罢工授权，显示出强硬的立场。这次罢工不单止影响旅客出行，还波及到加航的国际货运网络。加航的货运业务遍及50个国家，在伦敦、法兰克福都有枢纽，供应链的中断对经济和商业客户同样是巨大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达美航空已经率先给空乘人员支付登机薪酬。其他公司好似阿拉斯加航空和美国航空亦纷纷跟进，现在加拿大空乘人员亦在推动类似的改革。从现在来看，仲裁几乎肯定会被批准，但真正的关键是未来工会和加航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毕竟航空业是整个国家经济和国际联系的重要命脉，这场劳资冲突不单止关乎工资，更是一次对行业制度的挑战。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跟住落嚟系时事解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时事解码节目。我哋嚟关注一下中国嘅时局，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最近澳洲悉尼有一个叫做杨兰兰嘅中国女人红咗，唔单止系因为佢饮醉酒开车将人撞到余生可能都要在轮椅上面度过的伤残程度，更加吸引人的是他成迷的身份和巨额财富。当他事后被带到警察局，两个在网上疯传的数字 引发了场内的舆论狂潮。一个是他被保释所缴交的7000万澳元，大约为人民币3亿2千万，另一个是他在澳洲某银行所存的2700亿澳元，大约是1.35万亿人民币。一听话有存款超过万亿，场内就发出了怀疑的声音。有文章讲，甚至有不少人因为信了其中极其夸张的数字，被人闹他蠢，对钱没概念。同时亦的确有人在场内撰文话，杨澜澜有1.35万亿存款，用下脑啦，你们实在太离谱了。这些人不信的理由是，全球首富马斯克的净资产才是大约2.5万亿人民币，中国首富张一鸣的总身价亦不过是4800亿人民币，就连股神巴菲特在银行的存款亦才是1280亿美元，大约8000亿人民币。而杨澜澜存款所在的澳洲那家最大的银行，截至2025年8月，所有储户加起来的总存款额才是4240亿澳元。唔通佢一个人就超过呢家银行其他所有储户存款嘅总和？其实推翻上面嘅例子，只系需要网友嘅一句话，咁就系真正嘅富豪并唔喺富豪榜上。呢、这个同中国大陆出产隐形富豪嘅讲法极为吻合。呢次杨澜澜喺澳洲查无此人，并且能够做到高消费零痕迹，就是对隐形这个词的完美注解。如果杨澜澜能够好像马斯克啊、巴菲特等的富豪一样，拿自己的资产提供给网友他们随时关注和查阅，谣言亦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是堂堂正正的商业大佬、财富大亨，又怎会这么遮掩，不敢给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话杨澜澜不可能有2700亿澳元存款的人还说，2023年红遍全网的北极鲶鱼亦在澳洲留过学，但爷爷是深圳交通运输局局长的他，屋企不过先是9位数，顶多是上亿的存款。这个就更加奇怪了，难道去澳洲留学的人屋企的资产不能够超过9位数？相反，如果大陆一个城市的交通局局长的屋企里面都能够有上亿的资产，那他的上级、上级的上级、顶级上级又会有多少资产呢？另外有网友举例说，2020年落马的大连副市级干部徐长元就被查出拥有2714套房产、46家企业、142辆豪车，总价值大约为6500亿，占该年大连700亿 GDP 的 93%， 看来在中国大陆连土皇帝都不能够小看。多年前中国社会分9个阶层的文章在场内疯传，其中讲类似市级交通部门领导这一级别的只是位居第4层级，同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的权力旗鼓相当。在他之上的第3层级就是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等。第2层级则是在任的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等。而处在金字塔尖的第1层级就是以在任委员、退休常委为代表，唯一能够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的中央大员。但他们所掌控的不单只是政治和经济局势，显然还有老百姓的银包和取之于民的国库资金。这些听命于党妈、一直处心积虑以权谋私的几大层级，根本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族势力所存在，被外界称为红色家族。早在2011年，美国政府就查出中共国部级以上官员 包括已经退位的他们的仔女辈分中 74.5% 拥有美国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他们的孙辈中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已经是达到 91% 或以上。2012年又有中共体制内的人士透露说，在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由至少20000的贪官带出国的外逃资金就能够达到少则8000亿，多则1.5万亿人民币。现在20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只会多不会少，并且资金转移起身亦会更加驾轻就熟。当年江泽民的家族就是中国第一贪，他的仔江志成就是在江泽民担任党魁那时中国真正的首富。据爆料，当时江家在海外所持有的全部资产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现在的杨澜澜还略逊一筹。网上盛传说杨澜澜是习近平的家人，场外还有栏目爆料习近平好大喜功，喜意出书，但是稿费和版税就已经是超过10000亿，甚至只要他在位就会一直再版加印，老百姓的血汗就会经由国库直接流入习家金库。这个还只是习家众多来源的一项，比如过去几年的防疫就是由习近平亲自指挥和部署的。在各行各业一片萧条的情况下，核酸疫苗公司、外加方舱等政治工程却是能够赚到盆满钵满。正如网友所形容的，学校每次转钱到部门那时都会找10个同学的银行卡接收这笔钱，然后再叫学生将这些钱转回给老师统一收起来。所以学生或者并不是钱的主人，习家庞大的资金自然亦会分赃在不同的盘里面，所以杨澜澜真是习家人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盘而已。最近出来怀疑风向的那些人有所不知，当年100名中国人存在瑞士银行7.8万亿的消息被传到场内之后，很多老百姓都是坚信不疑的，官方一被谣大家就说一睇就是假的啦，怎可能咁少呢？不可能是人民币，应该是瑞士法郎。钱怎么来的？无非就是权力给你带来的。钱在少数人手里面是事实。为了不被这类谣言满天飞，希望全国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现在杨澜澜被曝光，评论区又再次涌现出类似的留言。不理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人家开着全世界最大的牧场，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牛羊。自从认识了杨澜澜，中国老百姓就开始随时用杨澜澜来回复官方消息了。北京水灾，官方要求捐款，网民就回答说找杨澜澜啊，这样的人北京最多，杨澜澜一日的开支都够了。中共媒体发表文章自夸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网民就回答说悭返啲钱俾澜澜用，努力工作支持澜澜，马上消费支持澜澜，交社保支持澜澜。这个表明杨澜澜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共只要被谣，老百姓就相信谣言是真事。中共话做乜嘢，老百姓就会话唔做乜嘢嘅姿态嚟回应。嗰啲替中共完成洗白任务嘅，就跟住俾人闹成系狗或者系兽。中共越系想扭转自己嘅贪污形象，就越适得其反。因为道理好简单，一个人如果冇咗信用，就冇办法喺社会上立足；一个政权如果冇咗公信力，就唔可能长久。从平地起到大厦冧，不过在转瞬之间了。中国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学历贬值，社会内卷加剧和阶层固化越演越烈。 不愿意做牛马的年轻人躺平，对工作和生活消极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一部分年轻人更加绝望，选择权居在出租屋，靠廉价的外卖度日，做低欲望作息日夜颠倒的老鼠人。8月5日，英文期刊《Made in China Journal》刊登了学者张可的一篇文章，系统地梳理并且命名了一种和上述现象相联系，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并将它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张可分析说，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和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在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文章说，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这个意味着中国正在到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民众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之后作者以中国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序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说这个是一种反工作的政治立场，同时亦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其次是反分恋主义，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说部分年轻人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张可认为，中国悲观主义的弥漫不单只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加是文化、代际和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但我们想补充的是，悲观主义的蔓延不单只是经济周期的结果，亦不单只是文化、代际和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更加是中共近十几年来全面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全方位向毛泽东时代倒退的结果。在中共极权专制体制下，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段，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因为中共勒在中国人颈上的绳暂时有所放松，老百姓对未来会滋生出某种希望，拥有一定的乐观情绪，但只要不废除中共的一党专政，这种希望和乐观注定只是过眼云烟，最终必定陷入绝望和悲观。这个是因为中共虽然号称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人民的公敌，始终都在千方百计地剥削压榨和奴役人民，包括年轻一代。形象地说，中共就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令他们喘不过气，对未来悲观失望的大山。而且今日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正在毁灭路上狂奔的中共对人民的剥削、压榨和奴役更加是有增无减，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年轻人要想摆脱躺平、绝望和老鼠人的命运，拥有希望和未来，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推倒这座大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系新闻追踪。
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在这个新闻追踪节目里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点，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欢迎你们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反馈你的意见，讲讲你关心的话题。这一节我们讲讲，这个是根据住中国日本大使的消息，就是7月31号傍晚，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就发生一宗一名日本籍的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在地铁站行走的时候，突然间被人用类似石头的物件是袭击的。这位妈妈因此就受伤，之后被送到医院去治疗的，庆幸就没有生命危险，疑犯就被捕了。讽刺的是，在7月28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旗下的人民法院部是刚刚发表了一个纪念胡友平英雄衰逝精神永存的文章的，只不过是三日的时间，就苏州是发生了同类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政府的态度，中共方面又怎样处理呢？今天我们会请石头跟我们讲一讲的。
嗱，呢件事发生喺呢个江苏啦，咁一年前嘅呢、這个同样系发生喺江苏，亦都系袭击日本人嘅事件啦。啱先你已经提到咗啦，咁啊呢个就系胡友平呢位女士啦，系英雄事迹。咁佢咧当时因为系开紧日本学校嘅后车，佢系呢个后车嘅呢、這个护卫员嚟嘅吓。咁啊当时一个中国籍的男子咧，就系、是、呢个攞住把刀想去上边捅嗰啲细路仔，咁佢咧就挡住咗唔俾佢上，然后自己被捅死咗。咁啊，一个中国人咧为保护呢个日本人嘅小朋友咧，被捅死咗啦。呢、这个事实上系一个好好嘅呢、这个故事吓，好感人嘅一个故事。咁咧，当然因为佢嘅呢个死亡啦，亦都令到咗当时日本政府咧系俾咗好优惠嘅条件胡友平嘅家人嘅。咁但系咧，因为喺中共嘅呢个施压之下咧，佢家人冇接受任何嘅呢个赔偿或者系呢、这个对佢哋家人嘅呢个好嘅条件啊，包括咗移民日本嘅。咁啊，呢一个一阵先再重复呢件事吓。咁另外今时今日咧，就一年之后嘅今日，7月31号咧。就喺江苏省江苏省嘅苏州市咧，同样发生咗一起又系袭击日本人嘅呢个事件嘅。咁但系大家一回想一下，点解会系咁样啦？咁原来咧，近期咪又讲紧9月3号咧，咪又系呢个抗日战争结束嘅，系咪？咁啊，加上咗咧，七三一近期咧，呢个中国大陆上演咗好多反日电影啊。呢啲叫做反日嘅神劇啊，咁呢啲神劇咧，一陣會講到咗佢嘅害人之處嘅。咁呢件事咧，其實發生咗之後咧，當然好快脆咧，就聽講話俾嗰個人被拉咗嚇。咁聽講俾人拉咗，但係而家咧姓甚名誰冇人知嗰個人，咁會到時會唔會俾嘅人出嚟咧？你攞嚟頂替咧都冇人知嘅嚇。咁姓甚名誰冇人知，但係知道咗被拉咗嘅。咁呢件事其实咧一年之前发生咗，当时日本咧已经系讲咗多次话，要做好即系中国方面咧要对喺日本喺美国喺呢个中国大陆生活嘅呢啲日本人啦，应该有一个可以讲政策又好或者系啲程序又好，对佢哋一个保障吓。因为其实喺苏州嚟讲嘅话咧，有好多日本人喺嗰度生活嘅。咁啊，包括咗，因為佢有好多日本嘅廠家喺嗰度，咁所以佢有好多人咧係帶住家眷喺嗰度生活嘅，所以咧有日本學校啦，咁呢個之後之類嘅。咁諷刺嘅就正如你啱先講緊噶啦，7月28号咧先至話表彰咗呢個胡友平嘅呢個英雄事蹟，跟住三日之後咧就發生咗呢個再次襲擊日本人嘅呢個事件啦。咁亦都好奇怪嚇，喺一年前嘅6月份咧，其實就已經係胡友平被殺咗噶啦。咁拖嚟拖去咧，拖到呢个今年嘅7月28号咧，先至话去公布话呢个胡友平嘅英雄事迹。其实咧，真正判刑嘅时候，1月23号已经判咗刑噶啦。 咁判咗嗰个人系处死刑噶，四月份咧执行咗死刑噶啦。咁但系咧，竟然系七月廿八号先出嚟，咁我唔知道嗰啲所谓嘅乜乜部嘅宣传咧，系谂乜嘢嘅吓？咁但系咧，佢冇估到咗呢一个三日之后咧，又出现同一件事嘅。呢啲就体现咗咧，中共咧系有意识咁长期以嚟咧利用咗呢个。因为日本人曾经侵略过中国的这些这样的事件来煽动中国人是仇日的。这些其实很明显看到了一个道理。其实这些这样的现在这些日本人他们犯过什么罪？他们本身就没有罪的，作为日本人本身就不是罪来的，是不是？如果作为日本人是罪的话，那你有时候有些人说中国人都不是罪，没错，中国人都不是罪来的。如果你说如果这个歧视中国人，咁你如果讲话，因为你中国人去歧视，咁当然呢个都系问题嚟噶啦，系咪？咁佢日本人你都唔应该歧视佢噶，系咪？咁呢个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啊嘛。人哋日本亦都多次已经道歉话呢、這个对侵略中国咧，其实表示歉意。咁你点解成日去呢个煽动呢样嘢咧？其实呢个就系一个仇恨嘅中共，因为一直以嚟咧都系以宣传仇恨咧为一个目的嘅。
其实呢，他会宣传爱国，爱国不一定要仇恨人来，你爱国你很多的表现方式，但是呢就说好像刚才你刚才也讲到是正值现在说抗日这个胜利八十周年的纪念的时间，官方方面呢也都推动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包括有一些电影啊，这样好像那个南京照相馆，我不知道石头有没有留意到下，这个电影呢都几卖座下，在中国大陆仲讲到话嗰个票房咧达到15亿7000万嘅人民币添啊！咁石头，我想问一下啦，咁到底呢个南京照相馆讲嘅咩内容？到底又点解会令到啲人去咁上心啊？
嗱，呢个南京照相馆嗰个导演啊，佢自己都好明显睇到咗佢自己话写呢出电影或者拍呢出电影啦，目的就系仇日，佢目的就系仇恨日本。使到睇嘅人仇恨日本吓，呢一个就系佢拍呢出片嘅目的。你话喺中共之下会有啲咩好处啊？咁其实呢一次咧睇到咗，睇完呢出片嘅，尤其小朋友啦吓，睇完之后咧有好多种表现，但系佢哋基本上嘅表现咧，就系想杀晒所有嘅日本人噶啦。佢哋嘅基本上嘅表现啊，基本上咁啊，有啲咧就冇出声，都系翻到屋企咧。将自己收藏咗一啲好靓嘅，有收藏价值嘅呢啲闪卡，同日本有关嘅，全部搣晒。咁呢啲就系而家喺中国大陆咧，从好细个开始咧，就教啲小朋友仇日嘅原因啦。咁你啱先咪讲咗一样嘢，爱国嘅，我哋成日都讲紧爱中国，唔系爱中共啊。中共其实同中国一啲关系都冇啊。爱中国唔系爱中共，爱中国。唔系爱党啊，冇搞清，冇搞错啊！你如果搞错咗嘅话咧，就好似我哋成日喺度讲紧节目嘅时候咧，可能我哋讲紧中共嘅话咧，分分钟你以为讲紧你啊！你冇搞错咗啊！呢个同你同中共如果黐埋一齐嘅话咧，系因为你自己自以为是嘅吓、啊。中共从来都唔觉得你同佢一齐嘅 ，OK？ 佢利用你可以，但系咧你想同佢一齐嘅话咧，我谂都几难。因为佢嘅利益唔等于你嘅利益，你嘅利益咧一定系佢嘅利益嚟嘅。
咁啊，而家即系话推出呢个南京照相馆啦，咁其实佢有冇达到佢嗰个政治意图咯？
嗱，南京照相馆咧，啱先讲咗佢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呢个仇日啦。所以你会睇到嗱，中共嘅藉呢个时间咧，宣传咩抗日八十周年啦。其实抗日同中共真系一啲关系都冇嘅，即系一啲关系都冇。佢其实。有关系，除了拉后腿之外，除了同日本人打龙通去对付国军之外，即国民党的军队之外，他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来的。最巴闭的那个中共成日讲的那几个战役，日本人的记录里面只是死了几百人的。听清楚啊，死了几百人的啊，听清楚啊，所谓的什么战役那些同日本人打那些死了好多人的。所以根本上来讲，同中共冇乜关系嘅， 抗日同中国人有关系，同中华民国有关系，同中共冇关系。
喺石头王，我想问一下咧，嗱呢部电影咧咁推出嚟咧，咁其实有啲嗱，如果电影咧都分级制噶系咪？三级制，咁点解咧？而家呢部电影细路仔都睇得噶？
嗱，呢出电影啦，佢嘅基础基点系攞嚟做咩咧？就系攞住南京大屠杀为呢、這个历史嘅有关嘅资料。就因为佢南京照相馆啊嘛，咁佢想将呢一个历史咧，就用佢自己嘅手法去还原吓，用佢自己嘅手法嚟还原，咁还原成咧就当然系十分之呢个仇恨日本啦。但系佢呢个片入边有冇讲到咗咧日本人嘅忏悔咧？佢有冇讲到咗有参加过占领南京的日本人咧，翻去入美呢个中国大陆南京嗰度去忏悔咧，有冇讲过呢啲咧？有冇人你嘅片入边有冇讲到咗呢、這个啱先我讲紧嘅日本多次道歉话佢哋对华嘅侵略咧嘅错误咧？系咪咁？你可以你讲紧话，我哋又唔中意佢靖国神社咁。靖国神社唔系净系一个东条英，唔系净系一个东条英机喺嗰度嘅啊！靖国神社啊吓，唔好搞错咗啫。咁你唔好成日将呢样嘢当成咗口头禅去得噶，系咪？咁你其实我觉得好奇怪，所以你本身拍呢个电影用嘅题材咧，你就系片面嘅，特登系揾啲仇恨嘅题材嚟拍嘅，而唔系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同埋整件事的一个过程前因后果讲出嚟，呢一个系唔同嘅，咁所以被称为咗呢一个电影咧，应该系一个虚构故事，因为咧佢本身就系、是，譬如打个比方，好似史不明夫即系日本嘅一个资深呢、这个媒体人啦，咁佢5号嘅时候咧，佢其实喺呢个 Facebook 上边佢发表咗讲话，佢讲话呢个电影咧号称话改编自呢个真实嘅事件，但系咧多名嘅日本史学家指出呢个电影系充满咗唔符合历史逻辑、自相矛盾嘅地方。当时咧个日军虽然有随军嘅摄影记者，佢哋嘅主要任务咧系拍摄日军英勇作战，以及咧受到咗各地民众欢迎嘅照片，唔会刻意去拍摄日军霸凌呢啲平民嘅照片。同时咧，佢话当时呢啲咁嘅摄影师咧，都会自带呢个冲洗设备嘅，一般咧唔会将嗰个可能带有军事机密嘅呢啲照片交给当地的照相馆去冲洗。他说这个电影所以是虚构故事，他就因为说拿了日本人拍摄的那些照相来还原这个故事嘛。那这个是不是虚构故事？从来没听过的，是第一次听说的。
咁其实咧，呢个战争都结束咗啦，系咪？咁其实喺双方咧，中日双方其实都有好多特别民间都好多友好嘅往来啦。咁其实系咪话大家应该都放低一啲嘅历史仇恨，去即系话去做应该而即系而家做嘅嘢？
当然系啦。咁其实中日战争之后，日本援助中国大陆就叫做援华啦，即系援助中国大陆，其实系几十年嚟用咗好多钱嘅去援助中国大陆，包括咗咩中日医院啊，喺呢个北京嗰度起嗰啲，全部日本人俾钱嘅，而亦都系因为 COVID-19 嗰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最后日本人决定话我哋已经援助咗中国大陆咧几十年啦，用咗几钱啦，因为而家中国大陆已经起嚟啦，咁佢哋唔需要再援助啦，人哋讲咗出嚟，然后大家先知道，哦，原来日本已经援助咗中国大陆咁多年，中共一句话都冇讲过。所以我啱先讲过，你将历史嘅事实你要讲出嚟，即系整个过程嘅，人哋系忏悔，人哋亦都有补偿，人哋有做嘢，你从嚟都冇讲过，只系讲咗话，佢曾经做过呢件事，冇错，呢件事系有出现过，但系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嘅前后系乜嘢咧？你可唔可以讲事实咧？所以我成日讲紧话。中国的近代史如果拿着中共的历史去看的话，十有八九都是错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是要改历史的嘛。就正如刚才我讲的抗日战争，他抗日的 ,OK, 他讲的。那么这个当时的 蒋介石出现咗个开罗啊，开罗条约入边咧，毛泽东去嘅 ，OK， 呢啲咪就系咪夹硬改历史嘅咯
？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喺呢度暂停一阵先。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呢一节咧，我哋讲下发生喺8月2号至6号期间啊，咁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咧会喺呢个旧金山 Moscone Center 召开嘅，有5000名咧系嚟自世界各地嘅医生啦、麻醉师啦、护士同埋呢个器官采购人员到会嘅。咁另外咧喺8月2号嗰阵咧，喺呢个旧金山杜伦大厦之前咧嗰个广场咧，亦都有集会啦。法轮功学员咧，亦都喺嗰度咧呼吁呢个医疗界咧正视喺中国发生嘅，主要系针对法轮功学员嘅呢个活体器官摘取嘅，咁啊帮助咧制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持续26年嘅迫害。咁另外咧喺 Moscone Center 呢个会场外边咧，亦都有法轮功学员喺嗰度拉横额啦，呼吁系停止活摘器官嘅。咁啊嚟自唔同嘅国家嘅众多代表入边咧，佢哋喺有啲了解真相之后咧，咁佢对中共呢个强摘器官嘅态度系点样咧？咁希望之声记者咧，亦都有到场采访嘅。咁啊，石头，我想问下你，喺睇到嘅采访嘅情况啦，咁嗰啲即系譬如呢啲医学界嘅人士啦，咁对呢个强摘器官嘅个情况，佢哋嘅态度系点样？
嗱，先讲下呢一个叫做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吓，咁佢每过几年咧就会开一次噶啦，咁已经系前后两次咧都喺旧金山呢边开嘅，咁亦都系呢一个都喺 Moscone Center 呢度开吓，咁每一次咧都有成几千名嘅呢啲同佢有关嘅，即系同呢件事有关嘅呢啲医生啦、麻醉师、护士同埋器官你啱先采购人员等等嘅嚟开会吓，咁咧本身正常来讲咧，即系喺西方国家嚟讲咧，一个器官移植咧，好多人喺度等紧器官等到嘅时候咧，都唔系容易嘅。咁佢哋有呢啲咁嘅交流会咧，主要就系为咗促进呢啲攞到器官嘅移植嘅呢个成功率嘅呢个提高吓，咁啊或者技术嘅先进嘅。咁但系佢哋冇意识到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冇认清共产党嘅邪恶所在嘅。咁啊最容易嘅咧就系当时因为。在中国大陆咧，其实器官移植咧，其实相当之落后啊，咁因为有呢啲咁嘅器官移植大会，亦都有呢啲咁嘅专科啦，咁令到有啲医生从中国大陆嚟到美国啊，嚟到世界各地嘅呢啲地方咧，其实受到好多培训嘅，咁而且咧翻到去佢哋唔系为咗正常嘅人哋喺度等器官，等有人捐出嚟，然后去移植嘅，然后咧。他们是利用了这个技术呢就做了这些非常之邪恶的做法，就是活体摘除器官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开世界器官大会呢会有团体去抗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去抗议的这个团体呢就是法轮功学员。我成日都讲緊自从2006年这个法轮功学员开始出来呢曝光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亦都活摘其他死人化器官之后咧，其实呢件事就一开始冇人相信，但系越嚟越多人去了解啦。咁呢个咁嘅情况，其实咧而家呢啲喺世界各地嘅呢啲医学杂志又好，呢啲咁嘅有名嘅地方咧，了解咗中共活摘器官嘅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好多嘅从中国大陆嚟嘅医生所谓嘅呢啲咁嘅叫做。医学报告即系移植报告咧，其实佢哋全部下晒假噶啦，因为佢哋所移植嘅器官嘅来源根本讲唔清楚系边度嚟嘅，咁啊亦都冇任何嘅呢个安全性可言嘅吓，咁所以令到咗佢哋咧最后发觉呢啲器官嘅来源系有问题，所以佢哋因为道德问题咧，咁佢哋所以就将佢哋全部下架嘅，咁啊呢次正如你啱先讲紧噶啦。Moscone Center， 咁呢一次亦都系法轮功学员去嗰度做抗议嘅。嗱，点解会讲法轮功学员咧？就系、是、从一开始法轮功学员揭露咗呢件事出嚟之后，到而家都系法轮功学员喺度抗议紧嘅。
嗯，
话中共喺度活摘紧呢个法轮功学员同埋其他人嘅器官，但系喺中国大陆而家到目前为止咧，已经唔系净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咁简单啦。咁已经 多次讲到咗咧，喺中国大陆咧，包括咗啲学生在内咧，已经完全成为咗中共嘅一个目标嚟噶啦。咁呢啲已经系司空见惯，但系边一个出嚟喺度抗议咧，都系法轮功学员。咁你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你可以睇到咗法轮功学员佢其实唔系为咗自己啊，冇搞错咗啊，其实净系为咗中国人咧，已经系出嚟喺度咁抗议噶啦。你谂下几伟大？净系呢样嘢嘅话，已经系足以证明咗，大家可以去了解咩系法轮功，咁咪我觉得你系值得去了解一下。咁另外一个咧，你会讲到咗咧，嗱，譬如来自呢个日本啦，医生啊，亦都系老师嚟噶啦，咁佢讲紧话，佢两三个病人啦，都系去过中国大陆啦，做过移植器官嘅，咁咪亦都有中介介绍嘅，即系等一两个星期啦，就已经。得噶咯，然后就翻到日本。咁当佢得知嘅时候咧，非常之吃惊。咁佢当然呢一次佢了解到，我哋即系睇到咗一啲法轮功学员喺嗰度做呢、这个宣传啦。咁佢亦都表达咗呢种咁嘅现象啦。佢讲紧话，如果呢、这个喺日本嘅话，两种移植手术，如果系要活体移植嘅话咧，如果家人愿意捐，大概要等六个月时间啦。如果系脑死亡，呢个咁嘅情况咧，要等上十年嘅吓。咁喺中国大陆，我哋成日都讲紧啦，中国人咧其实要捐器官，如果系自己真系自愿捐嘅话咧，真系冇乜嘅吓。嗱，中国大陆而家咧，在好多嘅时候咧，就会利用填表啊，利用你翻学啊呢啲咁嘅手法咧，就一定要喺表格入边要填上一项咧自愿捐器官嘅吓。呢啲唔系人自愿捐嘅，系逼出嚟嘅，要记住呢样嘢吓。呢个系同真正自愿捐系唔同嘅。美国其实一样系，如果你真系捐器官嘅话，你想去攞一个器官要等好耐嘅，咁啊等十年八年，甚至乎好多人咧，其实系等下已经过身噶啦。咁啊呢个已经系司空见惯嘅，而中国大陆咧一两个星期可以做呢、这个可以帮你揾到器官。呢、这个就是天大的笑话啦，系嘛？咁呢个其实咧已经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所以点解我哋一直都讲到咗话唔好去做呢样嘢啦吓？咁嗱，嗰一个中共同呢个最好嘅朋友俄罗斯啦吓、俄罗斯嘅一个肝脏移植医生咧，咁佢讲到咗，佢讲话我知道活摘器官嘅存在，但系器官移植本应咧系拯救生命嘅，唔系杀害生命嘅。啊，佢讲得好好啊，咁所以佢讲话佢认为国际社会系必须要行动起身，要去帮助制止呢种咁事情出现啦。咁每一场嘅呢啲医学会议咧，都应该讨论呢个问题，啱啊。而全球必须要行动，佢都讲得好好噶，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咁但系问题系嗱。来自于呢、这个喺一个组织吓、啊，就叫做反对活体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咁呢个组织咧，佢其实从呢个会准备开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想喺呢个会场入边设一个摊位，就宣传呢个唔好去活摘器官嘅呢种咁嘅形式啦。但系被大会拒绝咗。咁啊，即系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大会一咪就一再同中共有关系，二就可能中共资助嘅，三就系呢、这个佢哋可能都有参与。你谂下呢啲咁嘅情况系咪？咁所以其实咧，而家我同大家讲过多次，其实中共而家贿赂西方人咧，已经唔系用钱噶啦，就系、是、用器官贿赂。
哇！咁真系其实都系好得人惊嘅事吓。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呢个会议仲喺度召开紧噶。咁、如果咧大家就系话对呢件事你都觉得震惊嘅话，你亦都想去发表意见嘅，其实你都可以到嗰个会场，咁可以睇睇，咁或者系同嗰啲医生啊、护士啊倾下偈，其实可能都会反映一啲信息俾佢哋。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